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近两日看到多篇关于修炼人是否打疫苗的交流文章，我赞成不打，同时认为更重要的是利用好世间出现的各种形式，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救度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明示，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疫苗从字义表面看，就是为了防止染疫。我们作为修炼人，从师父的理性经文中都很清楚，这次的中共病毒就是冲着中共来的，是有目的有目标的，而唯一的灵丹妙药就是三退，明白真相，真心念真言。因此所谓的疫苗根本就无法达到防止染疫的作用。在大陆常人中都有共识，注射疫苗不过是防止轻症变重症，这一点能否做到都是大问题。而国产疫苗从研发到整个试验过程都不达标，没有经过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临床验证，没有足够多的人群接种并观察注射后的反应情况，以及疫苗对于是否能够将重症减轻等更是未知。而很多披露出来的消息都说明疫苗副作用远大于疫苗预期的功效，至少有73种副作用。同时各地出现的疫情，确诊者可能也都有注射过疫苗，但却没有能免于染疫或者康复。最近更曝光出，有些地区强制打疫苗前还要强制签个自愿接种疫苗的什么承诺书，出现的后果自负。这些行径在常人这一层面都是违法而且没有道理的。向常人讲明这些情况，也足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打疫苗。当然修炼人进一步讲清真相是最到位的，因为那样才能救了人，而不只是免于自己不用打疫苗。面对疫情，在常人层面必然会采取措施，研发并强制注射疫苗，但我们都知道那是错误的实施。从修炼人角度看，这是旧势力因素阻挠世人得救的邪恶伎俩，不仅毁世人，让世人难以得到真正的裨益良方，还再次被变异的现代科学搞出来的东西毁坏身体及心智，也使那些幸免于染疫的人会迷茫，究竟是疫苗起的作用，还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救度了世人。另一方面，旧势力也企图通过强制注射疫苗这种形式来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毁世人的同时还想脱下一些修炼人。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大法弟子也不受低层法理的制约，同时大法弟子更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的责任是传递真相给被邪恶迷惑和裹挟的世人。当我们一边注射了疫苗，一边又去向世人讲述裨益良方九字真言的时候，天上的神会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就能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吗？那么我们讲出的真相能打动对方，能救了人吗？如果不能救人，那么大法弟子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求得人的所谓理解，打了疫苗了就可以被理解，还是我们放不下人中的利益，放不下人情等等而为自己找的借口？同修交流也有提到过，从99年迫害开始，是要大法还是要家庭，要工作，要世间的一切，这个最根本的选择就一直在拷问着每一个修炼者的内心。99年迫害后，多少同修放弃了世间的种种，毅然走出来正视大法，有多少人能理解？九评出来后，全面转向讲清真相，劝世人三退， 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再到后来的放鞭炮、塑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并且不折不扣地去做了？时至今日，所谓的考验已经变得不同于之前了，包括卸载微信、QQ 等软件。明慧网出的通知是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然而有的人就是视而不见，连字面意思都装作看不懂，更不要说照着做。再到持续至今的大陆清零骚扰，各种签字、代签、躲避等等表现，也让人真的心里很难过。其实写到这里，想说一句心里的话，打不打疫苗都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来交流的问题了。真正的修炼者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怎么样利用世间出现的种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才是不变的主题。修炼人打不打疫苗，讨论来讨论去，说到底，如果始终围绕着我如何来思考问题，不打疫苗，常人这边工作、家庭等等受影响，打了疫苗又觉得始终不太符合真正修炼者的标准，那就怎么都没有离开这个为我为私。其实当下最关键最紧要的是救人，大疫当前，人心惶惶，人们都在寻找真正的避疫良方。其实有些人去打疫苗也确实出自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寄希望于疫苗。在我周围也曾看到排队打疫苗的情况，这正是一个向世人讲真相的好契机。在人正苦苦寻找求生避疫之法时，大法弟子告诉他们避疫良方，世人都在等着盼着。就包括那些以叫人打疫苗的形式出现的人，这不正是堂堂正正讲真相、传递福音的好机会吗？当然我这里也不承认或者求这种以负面形式，包括清零、包括强迫打疫苗等出现的来听真相的人。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疫苗是常人层面的事，管不到大法弟子。我只是说敞开心胸，任何时候不忘大法弟子是为什么而存在，把为自己担忧的为私转向为世人得救而用心的为他，瞬间是另一番开阔的景象。其实要说常人的理解，就自己和身边同修一路走过来的经历，常人真正理解和钦佩的还恰恰是那些在当时一些具体事情上没有顺从邪恶、坚定不移遵照大法去做的大法弟子，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大法弟子自己不打疫苗，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救人、传福音，向世人传递避疫良方。个人现阶段对此问题的一点看法，若有偏颇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对待打疫苗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号。这段时间孩子学校的老师通知孩子打新冠疫苗，最开始的时候孩子自己和班主任老师沟通，说打完疫苗后有反应，从小就不打疫苗，班主任老师说没问题，可以不打。两天之后，班主任通知不能打疫苗的学生都到学校，学校是临时接种疫苗的地方，由现场医生检查身体后决定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我和孩子交流后达成一致决定，不去学校。当天晚上六点多钟，班主任来电话问为什么没来学校，让医生决定孩子能不能打疫苗。我回答，我家孩子身体健康，就是不能打疫苗。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全县小孩都打一个叫什么麻疹的疫苗，具体名称忘了，我家孩子也没打，现在也不能打。咱们国家的医疗机构根本检查不出来孩子能不能打疫苗，
好多孩子打完疫苗后出现很严重的疾病，咱们国家也不管，这种事情很多，我不可能让孩子冒这个风险。班主任老师说，不管怎么样，上学校来一趟，让医生看看。我回答，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保证我家孩子打完疫苗后，他能承担一切后果。我和医生说这些没有意义，影响也不好。我家孩子身体健康，确实也检查不出什么来，所以就决定不让医生检查了。班主任态度有些强硬地说，有可能会影响孩子上学。我说，我家孩子没有染疫，我们又不是不做核酸检测，这是不符合常识的。我看县政府关于打疫苗的通告了，根本没有让强制打疫苗的做法。班主任老师说，你这是让我为难。我说，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你也是上面安排下来的。我不希望你们找孩子说这些事情，不管是校领导还是教育局还是纪检委都可以来找我。最后老师把我的联系方式要去后就挂电话了。放下电话后，我很感慨自己的修炼，这些年来我都不能在孩子老师面前做到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被迫加入协党团队等，通过这次打疫苗全做到了，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和正面对待后智慧的增强。晚上十点多，孩子的爸爸告诉我，学校的另一个老师来电话，又问为什么不打。孩子的爸爸不是修炼人，但支持孩子不打疫苗。对老师说了一堆理由后，他答应了对方，第二天下午去一趟学校。我静下心来想了半天，对丈夫说，虽然你答应了对方，但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不去。丈夫说，去一趟看看，给老师一个交代。我说，学生学习可以给老师一个交代，打疫苗和老师没有关系，不需要给老师交代。以后学校打电话，你让我来应对吧，这事儿不用你管了。后来证明不去学校是对的，听回来的人说，接种点根本没人给开不打疫苗的证明，有病的人去了之后都被强制的注射了疫苗。凭着多年修炼的经历，我总觉得去接种点就是配合了邪恶，所以果断的选择不去，就没上邪党的圈套。需要面对的事情最终还是要面对的。班主任给丈夫发信息说，孩子不打疫苗，学校政教处通知不让上学，又把学校政教处老师的电话号码发过来了，让我找这个人。我毫不犹豫地打了过去，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我说，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班主任告诉我说，我家孩子没打疫苗不让上学，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决定是谁做的。如果因为不打疫苗不让孩子上学，我需要相关文件和手续，我要讨个说法。政教处的人说，你家孩子为什么不打疫苗？我回答，我家孩子身体健康，没有原因，就是不想打。国家卫健委不是说打疫苗要知情、自愿、同意吗？没有文件说强迫打疫苗啊。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决定是县政府还是市政府，国家都没规定，到底是谁做的决定？政教处的人说，是市里教育局电话通知的。我回答，电话通知不具备法律效应，不好使，你就告诉我是谁说的不打疫苗不让上学的，我要找出这个人，我有国家卫健委的电话，我要问问。政教处的人说，现在都在打疫苗。我回答，我不打疫苗的情况下去你家，你有权利拒绝我，我可以不去，这是个人行为，学校是政府部门，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不让我家孩子上学，我现在情绪很激动， 我要找到不让我孩子上学的人，我要讨说法。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难道这个人和我有仇吗？我想知道他是谁，国家都没说让强制打疫苗，他为什么不让我孩子上学？这都是他个人行为，这是滥用职权。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要找到这个人。政教处的人说，我理解你，我也不可能不让你家孩子上学，我就是通知你一下。我回答，我得说明白，第一，我家孩子必须上学，第二，不可能打疫苗，第三，告诉我谁决定不让孩子上学的，我要讨说法。政教处的人说，不能像农村抓猪似的硬给打一针，不打就不打了，现在也没到开学的时候，等到开学时看看有什么政策再说吧。我回答，那好吧，我刚才情绪激动，请你理解，就这样吧。放下电话，我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切都空了似的，以前发生的、刚发生的和以后发生的关于打疫苗的这件事都没了，心里平静的就像没发生过似的。我知道我彻底放下了，做到了堂堂正正，孩子也露出了笑容。我从头回想了一遍整个过程，发现其实我就是坚定了一念，不打疫苗，剩下的我应对常人的话都是源源不断的往出涌的，水到渠成的表现出来的。最后，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法回应在我的脑海中。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悟到，在破除打疫苗这件事的过程中，是利用人中的道理和法律来清除常人思想中的邪党因素。天赋人权，修炼人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权利，不能因为邪党的迫害而扭曲了正常的人的思维，否则如何主持正法？感恩师尊的加持，谢谢同修的相互鼓励，才能坚定住正念。以上是我经历的打疫苗事情的修炼体会。修炼路不同，请同修理性对待自己修炼的形式，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护我出魔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号。我遭中共五年冤狱期满回家后，一直被当地派出所扣押身份证，非法监视，他们还多次到我家骚扰，无理要手机号，强行拍照、录像。刚从黑窝出来的我，被邪恶迫害的对常人生活处于那种茫然、麻木、不知所措的状态。由于我拒绝了不法人员的无理拍照和录像，不法人员就对我非法跟踪盯梢。一天在路上，我被四男一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出示任何证件的在大街上绑架。他们抢走我家门的钥匙，非法抄家，抢走我所有大法书籍和家中的日用品和孩子的学习用具。警察又把我绑架到医院，强行抽血检查身体，又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不给吃不给喝。警察所长自编自导，小警察动笔编写出迫害我的黑材料。这是我第16次被绑架，我曾被三次非法劳教，一次冤判五年，在黑窝里承受过14种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精神摧残。丈夫承受不住离婚了，孩子一个人生活，整日以泪洗面，我的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损失。 自2018年7月至今，社保局停发了我的退休金。第二天傍晚，我被非法关在小黑屋里不知是几点，警察强行把我拉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静下心来向内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学法不扎实，没有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仅凭对大法热忱，放任着干事心、显示心、求名心、欢喜心，特别是多次被非法关押，积存了很重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受邪党文化无神论的毒害太深，对邪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执着自我，没能在法上认识法，造成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更认识到这是邪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假我，我得解体它。于是我横下心，这儿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我大法弟子无关，我得按我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善念、正念、正实法，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背法，会背多少就背多少，发正念、练功、讲真相、全三退。同一件事还有一位同修也帮助我提醒我去那些人心。犯人组长和犯人们喜欢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我就唱我会的，犯人们都很高兴。我又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师父对人类身心健康、道德提升和境界升华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3000多项。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国内外有很多的大学生、留学生、硕士、博士生修炼法轮功。他们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都没听说过。这样犯人组长和几个犯人都做了三退。警察找我谈话，我先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犯人，我师父让我大难前救人，你我的关系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现在我是被非法关押，是冤案。我接着说，中国政府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并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我们师父教人向善，做好人，更好的人。我原来有肺结核病，中药西药什么偏方都用过也无效，全身浮肿，上不了班。自得了大法，按真善人修炼自己，一周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你可能还不知道，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文件，文件中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警察说，我怎么没听到过呢？我告诉他，你可以到网上查呀。他很茫然地出去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生出了怜悯，我们真得给这些警察们普法呀。我每天早3:20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一天，一个新来的警察巡视，看到我在练功，就问他在干什么。这时监视的犯人组长告诉警察说，他自来就天天都这样。警察不吱声就走了。一天，警察找我，让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说，我不能跟你去，因为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不是犯人，不能坐你那个铁椅子，你有话就在这儿说吧。他就说他想帮我找我儿子。我说，你不用费心，不用你找我儿子，我倒要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前段时间我的同修被派出所绑架，派出所找到同修的儿子索要30000元人民币，同修孝顺的儿子信以为真，好不容易凑了30000元交给了派出所，同修被放回了家。可是没过几个月，此同修再次被绑架，派出所又找同修的儿子，同修的儿子被吓得不敢回家了，结果同修第二次又进邪恶黑窝女子监狱。那警察听我这么一说，再也没找过我。看守所每天晚6点看新闻，我发正念，解体邪党新闻，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过了2天，看守所的所长在广播宣布不用看新闻了，自己选看什么都行，犯人们一片欢呼。好，我悟到我不能被邪恶困在这里，我的使命是救人，得出去，大法弟子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坚信师父正念正行，走出去才能救人。我便坚持了8天不吃不喝，一定得出去救人。 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大法弟子说了算，师父为弟子做主。这次被非法关押的第35天，放我回了家。在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出门时，一个凶神恶煞的警察手拿着械具、手铐。我一看，马上对他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你的安排全不要，绝不允许给我带。那个警察吓得向后倒退着，自言自语地说，他说他是李洪志的弟子，那我可不敢给他带。走过走廊到另一个门卫，所长和好多警察看着我很吃惊。那个警察告诉他们，他是李洪志的弟子，不带这个。又到最后一道门，又要用门上的摄像头照相，我马上求师傅让他照不上。看门卫的武警弄了好一会儿，结果就是照不上，只好打电话问里面的大所长，照不上怎么办？我急忙求师傅，我一定出去。听到回话说，放人，放人。感恩师尊的每一步的慈悲保护，再次叩谢恩师。写出来意在正实法，师父的宏大慈悲保护着我，点悟着我，对师父感恩的心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助师正法多救人，圆满功成，随师把家还。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生和警察见证大法的超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0日。今年6月11日在湖北武当山西站，由于身上带有几本大法资料和护身符，我被武当山西站派出所扣留。6月12日他们让我回家了。6月14日我被带到丹江口市拘留所，说是要对我进行五天的行政处罚拘留。当时我就想，那拘留所可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请求师父加持，我不断地在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所以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快得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他们还对我进行了强行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是我有双肾积水、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缺血等各种疾病。检查的医生还说感到不可思议。我说这话怎讲？他说看你的影像资料，你应该疼得无法忍受，但是看你却不是这个状态。我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吗？我40几岁就腰痛得直不起来，现如今快70岁的我修炼了法轮功，身体才会达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切都得益于法轮功。医生看到我的冠心病也是如此，说看你的心电图的波纹都是倒的、尖尖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讲心脏病也是很严重的。我告诉他们，是的，我的心脏原来蹦得非常厉害，有时候好像要掉出来一样。医生还说像你这种状况，走到街上说不定就倒在哪里死掉了。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没有吃过一粒药，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好了。陪同我检查身体的警察见证了这一切。到了拘留所，那些警察看了我的身体检查报告，我对他们讲，不用我告诉你们我的身体状况是个什么样，我原来一身病痛，后来我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病全好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感激大法，叩拜师父给了我这一切。你们说如果是你们，难道会放弃大法修炼吗？难道不应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吗？再说我带着护身符也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总署颁布的第50号令明确规定，法轮功的书籍和宣传品都是合法的，你们处罚我有道理吗？这警察无语了。后来他们经过商议，又请示了他们的上级，最后决定对我的处罚采取终止的做法。 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他们的这一做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决定，而是对大法的一个态度，他们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也代表着这些警察在渐渐明白真相了，他们也不愿意迫害法轮功了。他们用了终止这一词来结束这一次迫害，是该终止了。正像师父所说的，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位置，他们对大法的态度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为自己选择未来。我作为大法弟子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我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也感恩师父对这些警察的慈悲救度，给了他们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由于他们的善念，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只有牢记使命，认真做好三件事，完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和誓约，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在心上下功夫，明明白白修炼，作者荣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最近本地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修走了，20多年来如一日，他站在讲真相的第一线，让人敬佩。再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最后阶段有很多同修去帮他，已无能为力。后来听说他的孩子曾对他讲，妈，这些年你没有修心。他反问道，你们怎么不告诉我？这好像也在提醒我们，同修间的彼此帮助，不要等到那一步，否则恐怕来不及了。平时看到问题就要讲出来，如果能听进去的话，很多遗憾可能会避免。这位同修做出的伟大之举，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没能在人间走到最后，真是非常可惜。但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修炼真的非常严肃，只靠做事是不能保证我们走到最后的。一直认为修炼是个人的事情，每人情况不同，是否精进也是个人的问题。修炼20多年，越来越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由于自己的天目闭得很紧，不太愿意多谈自己的看法。但这件事情促使我也谈一谈修炼的问题。再强调一下，修炼和做事一点都不矛盾，修好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第一部分，修炼难在哪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修炼最难的是什么？也许每个修炼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不同时期可能也不同。个人目前觉得修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是最难的，如果自己不认为那是错的，又如何去归正呢？很多人在一个磨难中长期过不去，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表面上看也不是自己的错。如果身边的修炼人也不认为那是他的错，还表示同情和安慰，当事人就很难真正去看自己的问题了。师父对我们修炼是负责的，但神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在哪儿，要去修什么，只能点化我们。我把这种点化看作是一种神的语言，他不是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我周围的环境来刺激我，让我能认识到。比如我身体哪里不舒服了，别人对我不好了，麻烦事情来了等等，我就把这当作神在与我沟通，告知我要注意什么了，要修什么了。 修炼人是要思考的，多看自己，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向内找，但又常常听到很多人讲，找了找不到啊。为什么听不懂这种语言呢？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把自己放空。如果预设自己的认识是对的，神的点化恐怕很难接收到了。放空后，人才容易静下来了，坦坦荡荡地直面自己的内心，问题可能会一目了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多年来，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慢慢意识到。而意识到了，还要慢慢去掉，这会有一个过程。有时自己在难中，也知道在点化自己什么，可仍然会觉得很难。我会默念师父诗词《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一直念，内心真的能生出喜悦来，深感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第二部分，向内找非空话。向内找不是一句空话，真得老老实实地看自己的内心。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可能是在点化自己。一些同修面对周围人给自己带来的矛盾，不知道珍惜，抱怨心比较强。其实那些独修的，没有人给制造矛盾的，看上去让人羡慕，但他们修起来真的很难。他们意识不到的一些问题，要改起来很不容易。而我们身边有人帮助，神随时都可以点化我们，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很难能可贵？其实那些帮助的人，在上面下来前，他们很可能会知道自己在这个时期将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问我自己，我会愿意扮演一个给修炼人制造麻烦的角色吗？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个人理解，如果我们能够修成的话，他们就属于帮助我们了一下。如果因为他们的考验，我们掉下去了，他们不就是干扰破坏吗？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对他们来讲不可怕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不是身处在风险之中？而我们修的好与坏，将决定他们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什么地方没做好的时候，他们是真的不会同情我们。想当年，我听到最重的话就是，这么多年，你白修了。我真是哑口无言，这比骂我什么都重，可见自己不悟道，让人有多着急。当然，这里也反映出了旧宇宙生命妒忌心的问题，他们不会用善的办法帮助我们，往往都是用恶的。只有我们修炼人之间才会有善意的提醒，但我们不是要修我们自己吗？旧宇宙生命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第三部分，顺其自然，明明白白修。在个人修炼上，我现在能明白了一些顺其自然的道理。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顺其自然，怎么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要坚持的，放弃自己的一切。可能有的结果比自己的预想还要好，甚至有的自己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当然，这是回过头来看，在过程当中是看不到结果的，只有坚定地修下去才会有好的结果。碰到事情的时候看自己，知道神在点化自己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觉得修炼已经没有那么难了。在这条修炼的路上，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挡住的了。虽然很多时候还做不到法对自己的要求，但起码自己知道正确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努力做好。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多谈修炼问题，因为哪怕善意的提醒也可能招来误解。是的，我也遇到过同样情况。但不管怎么讲，每个人总会有几位能说得上话的，交流提醒一下还是有必要的。看到同修常年误在一个地方，不坦诚善意地指出来，那也有点不够厚道了。 以上只是个人近来的一些浅见，一定会有很多局限性，不在法上之处还望同修指正，慈不慈悲都没有关系。其实对个人来讲，一段时间后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足，我们修炼不是要提高吗？总认为自己对就没办法提高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